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人在星期四欢度感恩节，并且将会在明日星期五迎接黑色星期五这个购物特价日。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缅甸若开邦暴力事件是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美日海军继续搜索坠机之后失踪的三名海军。伊拉克军队清除伊斯兰国组织最后的阵地。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将北韩重新列入恐怖主义支持者国家名单，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We'll have to see what other states do if they take similar measures or if they reassess their relationship.
而美韩研究所的项目研究员兼北韩经济观察的编辑斯恩伯斯坦说，由于中国实施制裁的力度太大，北韩经济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就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美国民众庆祝感恩节，这个是一个家庭和朋友聚会共用特别大餐的日子。火鸡是传统上的一道主菜。这一日亦是举行露天的体育赛事和各种庆祝活动的日子，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纽约市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这次游行将会在严密的保安之下举行。吸引200,000人观赏的这次大游行前几个星期，一名乌兹别克的移民被控驾驶一架租来的卡车撞向单车径和行人道上的人群，造成8人丧生。纽约市警察部门已经核实没有可信的威胁，不过还是在这次的游行路线沿途部署数千警力。感恩节在美国标志着圣诞节假日的日期的开始，感恩节过后的所谓黑色星期五是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几乎各类商品大减价的日子。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表示，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构成民族清洗。特立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对现有的事实作了认真仔细的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一直在调查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攻击背后的真相，这些暴力杀害了数百名的罗兴亚人，也都让超过600,000的罗兴亚人被迫跨越边境逃入位于孟加拉的难民营。星期三的这项宣布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将这些暴力事件定位为民族清洗。特立森说，没有任何挑衅可以成为施加可怕暴行的正当理由。缅甸军队、安全部队和当地民间的斗策队当中一些人践踏权利的行为造成了重大的痛苦，迫使上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逃离他们在缅甸的家园，在孟加拉寻求庇护。美国国务卿在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是会持续与联合国合作寻找缅甸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将会通过美国法律追究责任，包括可能实行定向的制裁。缅甸军方一再拒绝承认他们在若开邦北部施行强奸、法外杀人等的暴行。联合国将若开邦北部的暴力事件称为是典型的民族清洗。特立森星期三发表声明的前一日，美国参议院访问缅甸的代表团说，若开邦危机具备种族清洗的所有特征。莫克里参议员说，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敦促缅甸政府执行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领导的若开邦顾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并且让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进入该区域提供人道的协助。一架美国的海军的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之后，寻找三名仍然失踪美国水手的搜救的行动星期四仍然在进行。美国海军说，这架双螺旋桨的 C2A 型灰狗运输机在冲绳东南约925公里处坠入海中。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从美军驻日基地将人员和物资运往美军里根号航母的常规任务。 海军话，八人喺坠机之后约40分钟获救，被送往里根号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美国海军话，几艘搜寻美国失踪水手嘅美国同埋日本嘅舰只，到目前为止已经系搜索咗320多海里范围嘅海域。目前军方冇就呢一宗坠机事件做任何解释。海军话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度假地马阿拉哥庄园准备度过感恩节周末。他在推特上说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说为事件涉及的所有人祷告。姆兰加古亚在成为津巴布韦总统前夕保证将会做人民的公仆，团结共进。姆兰加古亚星期三结束流亡，从海外回国，对一群人发表了讲话。在一日之前长期担任总统，后来又解除了姆兰加古亚副总统职务的穆加贝宣布辞职。
I appeal to all genuine patriotic Zimbabweans。
姆兰加古亚说，他呼吁所有真正爱国的津巴布韦人团结一致，让大家共同努力，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加重要，大家都是津巴布韦人。津巴布韦议会议长说，姆兰加古亚将会在星期五宣誓就任总统。姆兰加古亚面临的挑战是让民众相信他是为他们工作。批评人士说，穆加贝担任总统几十年的很多做法都是谋私利。伊拉克军事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四发起军事行动，在同叙利亚接壤的沙漠地区清除伊斯兰国组织的最后阵地。军方在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军的部队和什叶派人民动员力量参加了清剿藏匿在一个边境主要地带里面的极端分子的行动。路透社引述萨拉卡里姆上校的话，讲话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防止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力量分散进入沙漠地带，然后以那里为基地，未来发动袭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军事上已经被打败，但是只有在极端分子在沙漠地带被击溃之后，他才能够宣布最后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增加向北韩制裁。我哋亦会报道分析点解美国唔愿意同北韩直接进行对话。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朝鲜半岛近期嘅平静究竟是否会被打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呢两日针对北韩嘅一系列举动，有可能打破朝鲜半岛持续咗一段时间嘅平静。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之后，中国向北韩派遣咗特使，但未能够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时，南韩外长康京和咧就喺北京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中国作准备。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喺华盛顿嘅报道。
北韩已经有两个月未有进行武器试验，分析人士担心川普政府呢两日对北韩采取嘅一啲动作，好可能会打破朝鲜半岛目前暂时嘅平静。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响访问亚洲期间缓和咗佢响北韩问题上边嘅调子，但系仍然坚持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嘅政策，并且系响星期一重新将北韩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财政部响星期二亦都宣布对北韩进行新嘅制裁。川普警告话，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及制裁，是美国在今后两个星期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而采取的一系列举动的一部分。平壤在星期三对美国的这个举动作出了回应，将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的举动谴责为是严重的挑衅，并且警告说制裁绝不会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朝中社援引北韩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北韩的核武器是保障他主权的威胁，只要美国继续他反北韩的敌对政策，他们的威胁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纽约时报援引一些北韩问题专家的讲话，川普的做法并不会让华盛顿有更多的筹码，只会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一些人还认为北韩可能会将这种点名羞辱作为是他发展以及是测试核武器以及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又一个理由。 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善瑞孝剑认为，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以及是新的制裁，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不会大幅度增加对北韩的压力，亦都不会是对付北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他的了解，没有任何背后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星期一采取的举动的干扰。在他看上来，对北韩施加国际压力必须要有一个目的，而如果这个目的是促使到北韩政权发生更迭，这个是不现实。他还认为中国亦都不会支持推翻金正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美国对北韩采取新一轮制裁涉及到中国公司以及实体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一向是严格遵守并且执行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并且会依法查处，在中国领土上面从事违反中国自身法律法规以及是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任何活动的中国公民以及是实体，但是他们美方采取单边制裁的举动表示了不满。陆康说，作为原则，他必须要重申，中方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身法律采取单边制裁措施，实施长臂管辖的错误行径。这名发言人还说，如果其他有关方面有意愿在这类问题上面同中方开展有效的合作，或者是确实掌握一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同中方共享情报开展合作的方式，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这些制裁是为了进一步孤立平壤，他亦都不认为对更多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会影响北京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诺尔特表示，他不认为这个会危及什么东西，他说全世界有这个问题上面达成了一致。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和中国关系好，这一点不会改变。在美国对北韩采取动作之前，中国方面亦都对北韩采取了被川普总统称作为是大动作的举动，即是向北韩派遣特使。不过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北韩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访问平壤期间未能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星期一返回中国的时候是空手而回。中国给金正恩的礼物亦都是通过北韩第二号人物崔龙海送赠。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是平壤同北京关系冷淡的最新迹象。而一些中国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特使未能够见到金正恩，这个意味着北韩不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压力，而这个亦都说明了中国对北韩的直接影响力是有限。亦都有人认为，北韩明确显示他希望同美国而不是中国进行对话。在中国特使返回北京之后，中国各航无限期的暂停了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航班。该个航空公司对媒体表示，暂停航班是因为生意不好。中国外交部说，他们不清楚中国各航取消航班的情况，并且表示航空公司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定。中国国营媒体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各航在星期一、星期三以及星期五有飞往平壤的航班，但是由于一些未有说明的问题，这些航班经常被取消。在中国的特使返回北京之后，南韩外长康京和随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中国做准备。不过他在访华的时机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中国方面表示，康京和在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表示，施压和制裁不是目的，各方应该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北韩的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韩中目标完全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今个星期加强了对北韩的制裁行动，中国就呼吁美国和北韩重新进行对话。在对话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观点是各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较早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美中两国的前外交官互相指称对方应该对北韩问题做出更多举措，美方希望中国施压，中方希望美国对北韩让步并进行直接对话。美国前驻亚洲开发银行大使保罗斯贝尔茨说，北韩现在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在谈判桌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不希望其他国家参与。他说，一旦使他们达到这个目的， 北韓就會覺得自己贏了。斯貝爾茨說，中國現在必須與美國合作，向北韓施加更大壓力，包括切斷對北韓的原油供應，因為北韓核項目已經被中國和北韓邊境的中國居民帶來了直接的核污染問題，中國不能夠繼續坐視不管。前中國駐華盛頓大使沈國放在論壇發言時說，中國認為美國是北韓問題的當事方，應該考慮與北韓進行直接對話，這個有助於減緩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有分歧，美方要強調的是給北韓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制裁，這樣同時對美方還有一種想法的就是北韓的政權有一天會垮台。中方認為當他們現在同樣要履行安理會通過的決議要制裁，但同時他們主張的是要通過對話，他們一直主張的雙停，北韓停止核試驗，美國、南韓、日本停止軍事演習，這個是最好的。同樣的，他們也都鼓勵北韓和美國，他們認為美國是當事方，應該進行直接對話，這個對話是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甚至可能導致最後的和平解決。沈國放認為，如果外界解除對北韓的軍事威脅，北韓就會停止其核項目。北韓為何發展核武器？這個跟他自身感到安全好不可靠有關係，所以他要試驗搞核開發，如果他一旦安全問題解決了，有了安全的保障，沈國放說他覺得北韓的核武器就不需要了。不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認為北韓政權不可信任，因此美國不能夠與北韓進行直接談判。伍爾西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已經談過三次，北韓每次都滿口謊言，他們在食品、洗錢等問題上一再做出讓步，他們說一套做一套。伍爾西說，他認為對於美國或者其他的國家來說，完全不可能與北韓達成可執行、合理、真實的協議。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瑞孝劍認為，美國和北韓直接對話會向其他的國家傳遞錯誤的信號。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美國和北韓進行雙邊會談，勢必會影響到其他的國家，例如日本、南韓、中國還有俄羅斯，這個是從經驗學到的。如果美國和北韓進行雙邊會談，其他國家的政府會對他們會談的內容得出各種瘋狂的結論，所以一般來說，最好將所有在北韓問題演變過程之中涉及直接利益的有關方召集起來，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才能夠與北韓有雙邊的接觸。瑞孝劍還說，美國和北韓的問題不是缺乏溝通渠道，因為美國一直都可以通過北韓在紐約的代表和他們溝通，美國亦都可以在北京或者是其他北韓設立代表機構的國家的首都和北韓接觸。問題是北韓對待這個問題的方式和美國從根本上是不同的，美國一直沒有成功地找到彌合這個分歧的辦法。美國總統川普曾經在推文上發文說，和北韓談判是在這裡浪費時間，瑞孝劍大使不認同這個觀點。瑞孝劍強烈地認為有談判比沒有談判要好，瑞孝劍不接受談判是浪費時間這樣的想法。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你還要以現實的態度去考量那些目標是可能實現的。瑞孝劍說，他認為在目前正出現的條件下，有可能和北韓進行某些有限目標的談判。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将北韩重新列入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国家名单，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象征式的举动，但同时在星期二宣布加强制裁，受到分析人士的普遍欢迎，认为这样做会加大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但是有分析人士亦都质疑，呢啲同样亦都针对中国贸易嘅举动，是否可以使到北韩返回谈判桌？
이번테러지원국제재정은그것이어떤강한압박을실질적으로하는것이라기보다는상징적의미가강하다 이미 UN 2375가 지금 작동하고
中国大学北韩研究所教授金永元表示，重新将北韩指定为系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带有重要嘅象征意义，而唔系强大嘅压力。他说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制裁决议一直在执行，所以他是认为这个会加大对金正恩政权的压力，增加国际社会对北韩的不信任。美国在星期二宣布的对北韩的制裁可能会令到这个象征意义增添实际的内容，但是前提是中国决定提供帮助，中国占据几乎所有对北韩的贸易。美国财政部针对的是与北韩资助核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13个企业以及20艘的船只。据说这些是给予了北京和平壤带来超过7.5亿美元的贸易额。
이번에선박이나또는새로운개인과기관을지정했기때문에북한에대해서북한의해상무역을부분적으로봉쇄하는그런효과를노리고있다
金永元话：新嘅制裁措施增加咗船只、新嘅个人以及系机构，因此呢个系试图部分封锁北韩嘅海上贸易。佢仲话响呢一方面，新嘅制裁系具有新嘅特点，但系咁样并未有令到北韩带嚟经济严重嘅影响。制裁系贸易同劳工承包商，包括一家嘅中国、柬埔寨、波兰以及系俄罗斯经营嘅北韩公司。但是分析人士就表示，单方面的措施只会阻止美国公司和银行和那些受制裁的实体做生意，而这个已经是在实施着。虽然如此，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北韩问题学者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由于和现时已经是被指定为是恐怖主义支持国家的北韩做生意的负担是增加，这个可能会促使到美国之外的地区采取行动。但是他亦都提醒说，这个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这些地区之间的合作。
But I think we'll have to see what other states do, if they take similar measures, or if they reassess their relationship, or if they suspend any kinds of economic.
平克斯顿表示，他们是必须要看看其他国家做了些什么，他们是不是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或者他们重新评估和北韩的关系，或者他们暂停了任何形式的经济联系。大家已经是看到有些国家正在这样做，他所指的是新加坡和菲律宾。他还说或者这个会鼓励到其他的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美韩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兼北韩经济观察的编辑之一联合编辑斯尔伯斯坦表示，由于中国实施制裁的力度是大很多，北韩经济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So North Korean labor abroad, for example, has been sent home, and
斯尔伯斯坦表示，譬如是在国外的北韩劳工已经是被送回国，而且对北韩公司来讲，出口属于联合国制裁范围的矿物以及其他的货物要困难得很多，所以现时看上来北韩经济正在受到制裁的打击，而问题是中国施加的这种压力将会持续是几耐。对北韩增大压力的时机可能会妨碍为结束它的核项目以及是导弹计划的谈判。经过最近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以及在9月份进行的第六次亦都是最大规模的核试验之后，北韩一直未有进行军事试验，引发公众猜测平壤可能正在等待美国提供的诱惑来加入谈判。中国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冻结换冻结的协议，就是美韩停止两国大规模军事演习，换取北韩暂停核试验以及是核计划。美国一直坚持北韩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停止他的计划。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韩被列为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以及是对他实施新制裁可能会刺激平壤回归核试验以及是好战状态，使到他不愿意进入谈判。
Well, I guess tha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likelihood or the probability of
平克斯顿表示，这个是基于这种的假设。这个就是重返对话的可能性是很高，或者双方会会面，或者是会启动一些外交进程。他还说北韩会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履行以往的不扩散承诺，努力实现无核化，但是平克斯顿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名14岁的俄罗斯少女毛特儿在中国工作以及表演期间去世的事件继续发酵。俄罗斯高级官员表态说严密关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对今次事件的大量报道都是对中国非常负面。中国方面就禁止了多名俄罗斯的超级模特儿入境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维密 show。 有分析就认为少女模特事件显示出中国时尚业光鲜表面背后的黑暗，而俄罗斯社会仍然对中国仍然是充满戒心和不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一名来自俄罗斯比尔姆市的少女模特上个月尾在中国走秀时突然去世。这一宗事件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俄罗斯的官方机构和高级官员已经纷纷介入调查。俄罗斯总统儿童权益全权代表库兹涅佐娃11月20号表示，作为俄罗斯主要司法机构的调查委员会非常重视这一件案件，正在调查和法医鉴定来确定死因，但是现在已经排除自杀。他说针对这一名14岁的未成年中学生能够去中国走秀，有关当局正在研究相关合同等文件，并想确定还有多少的俄罗斯未成年人正在中国和国外工作。俄罗斯官方媒体更加紧密追踪这一宗事件。负责对外宣传的卫星通讯社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部较早前曾经报道，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这一位少女模特的死因是在中国被人下毒，但俄罗斯官方对此否认。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调查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说，有关在少女模特的血液中发现毒药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因为相关调查并未结束。调查委员会没几久之前对这一宗事件已经立案调查。其他很多俄罗斯媒体在报道这一宗事件时强调少女模特因为在中国超负荷工作而去世，一些报道甚至使用了少女模特在中国工作13个小时，双方所签订的是奴隶合同等标题。官方控制的独立电视台说，俄罗斯少女模特在中国走秀没有医疗保险。军方控制的红星电视台的报道引述死者母亲的话表示，少女模特由于工作强度过大在中国过劳死。刚从中国返回比尔姆的死者母亲对另外一家官媒共青团真理报话，她不怪罪任何人，但非常悲伤，不过不想过多说话。邀请少女模特的有关中国公司的负责人说，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程序。俄罗斯少女模特在中国大部分工作是8小时内完成，中国公司支付了她生病住院的全部费用。这一位负责人特别强调，不要抹黑中国和中国的时尚产业。同时，三名俄罗斯超级模特被中国禁止入境参加刚刚在上海举行的维密内衣秀，其中两位模特过去都曾经参加过维特的内衣秀活动。共青团真理报说，虽然维密内衣秀的组织者将三位俄罗斯女模列入活动之中，但是中国仍拒绝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而且不解释原因。这个和14岁少女模特在中国去世一事有关。中国时尚行业近年发展迅速，但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由于行业缺乏规模，亦都使中国时尚业的光鲜外表下隐藏着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黑暗。俄罗斯少女模特去世更加显示外国模特在中国工作充满风险。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公开报道说去世少女模特的母亲一直想将她的女儿培养成为模特，比如使她去模特学校学习训练。这一位母亲还说服学校的老师给她的女儿去中国临时工作，将她的女儿和她自己的小孩当成摇钱树和赚钱工具的做法在俄罗斯并不少见。尼科里斯基认为，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两个媒体合作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地方上和媒体上。尼科里斯基说，他不是说很多报道公开反对和批评中国， 但是这些报道所渲染的气氛和报道腔调都看出对中国的不满。而且这些报道不单止是出现在较宽松的社交媒体上，更多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尼科利斯基说，除了少女模特事件外，很多报道仍然提到中国正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洲发表国防白皮书，呼吁美国不要脱离印太地区。波斯尼亚民众欢迎前在族指挥官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沙达阿伯为首的联军开放也门的机场和港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对美国脱离印度太平洋地区发出警告，暗示澳大利亚将会肩负起更多稳定地区安全和经济的责任，以平衡日益崛起的中国。坎培拉政府说，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只有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国家的参与之下才能够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翰星期四批评澳大利亚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担心，他坚持说紧张局势正在降温，并且表示澳大利亚并非直接的当事国，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正在通过双边的管道正确地进行磋商和谈判。这项白皮书发表前几日，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亚洲十二日五国之行，其中包括参加有关北韩和贸易问题的两次地区峰会。布莱德·格罗梭曼是东京多摩大学决策战略中心的客座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份白皮书清楚表明了澳大利亚对崛起当中的中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执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所带来的风险的看法。他说，白皮书反映了澳大利亚准备采取的方式，以应对在安全问题上正在改变的美国与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格罗梭曼认为，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体系的性质和结构是有不同的看法。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担任前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领导人的姆拉季迪奇，被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判定犯有10项的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奥里尔列举了姆拉迪奇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包括1995年7月13号和14号处决了大约1000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和穆斯林男子和男童，以及1995年7月16号在一家军队农场处决了1000到1200人。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姆拉迪奇在宣布判决之前对法官大叫，这个是谎言，你在法庭讲的一切都是谎言。随后他在宣读判决前是被带下被告席。姆拉迪奇在1992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领导波斯尼亚塞族军队，他指挥了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在围困的期间，萨拉热窝受到追击手和炮火的攻击，是供应被切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法官还说，斯雷布雷尼察失7000多名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被屠杀，姆拉迪奇负有很大的责任。科瑞沃欢迎对姆拉迪奇的判决。科瑞沃外交部长说，判决是显示了国际的公正，并且令到波斯尼亚战争受害者满意。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说，星期四将会向人道救援行动，是开放也门的主要国际机场和一个重要的红海的港口。联军在声明当中说，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将会向联合国的飞机开放，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使用红海的荷台达港口。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11月6号宣布也门的海陆空边界。自此之后两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上空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的弹道导弹。也门2700万人人口当中的大约三分之一完全依靠救援提供的食品，400万人依赖救援组织提供清洁的用水。 11月25号是联合国创立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11月22号星期三发表声明，重申美国致力于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暴力伤害。为了纪念11月25号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以及随后的消除性别暴力16日运动，美国重申美国致力于捍卫妇女和女童生活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和消除性别暴力16日运动是一场的国际运动，将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包括同婚和强迫婚姻、家庭暴力和一切的形式的人口贩运上面。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破坏了全球和平与安全，削弱了将家庭和社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为什么对老朋友穆加贝辞职反应平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前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日前在纽约被捕涉及跨国贪污案和联合国及中国公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司法当局拘捕并且起诉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现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的跨国贿赂案，突显出了被告怎样利用联合国成为他勾兑利益的特殊场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这个是继2015年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贿赂案带出的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阿什在等待审判期间病逝之后，联合国再次成为国际腐败案件的焦点。这次是涉及到第69届联大主席傅泰萨和何志平领导的具有联合国资商地位的组织。有关这宗贿赂案的起诉书说，这个案件有两项计划，乍得计划以及乌干达计划。在乌干达的计划当中，何志平促成并且通过纽约银行电汇50万美元贿款给予刚刚卸任联大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傅泰萨，还向他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赠送礼物，承诺更多的好处，包括让他们分享中国的能源公司跟两位高官家族在乌干达未来的合资企业的利润。他的目的是在于取得他所代表的一家能源公司在乌干达金融以及能源领域的商业好处。根据起诉书表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香港和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注册，由中国一家能源公司资助。起诉书虽然未有点名这一家能源公司的名字，但是所描述的情况都是指向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傅泰萨在他联大主席一年任期届满的2015年前往中国访问，全部非官方行程都是由华信能源公司负责。作为回报，傅泰萨任命何志平的老板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理事局主席，同时亦都是资助前者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叶简明为联大特别荣誉顾问，并且承诺将支持何志平领导的组织在联合国开展活动。起诉书指何志平是贿赂乍得以及乌干达高官以换取丰厚商业好处的两项行贿计划的核心人物，而同案的另外一名被告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不过是一个工具型的人物。亦都在星期二，亦就是美国司法当局公布何志平行贿案的第二日，有记者在联合国五间简报会上面提问，问题涉及到何志平被起诉，他的组织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一家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资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该组织对联合国某个部门项目作出的500万美元的捐赠。英文的内城新闻记者马修里表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向前联大主席傅泰萨行贿50万美元，起诉书描述他们就是在联合国大楼二楼策划贿赂计划， 他问这个向联合国经济以及社会事务部的能源项目捐赠了$500万的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是否仍然保持着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諮商地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的官员包括联大主席必须要严格遵守规范，避免贿赂，但是执法问题要由成员国自行进行。他还说，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諮商地位，他们正在与联合国经商以及社会事务部的同事就他们的项目的内容和情况进行审核。截至2016年底，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共向4507个非政府组织授予他们这个地位。拥有这个地位，非政府组织享有参加联合国官方会议、参与议程前作书面以及是口头陈述、组织和参加议程当中的平衡会议等等权利。马修里提到的$500万的项目，名为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助大奖。根据联合国网站的解释，该个项目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合作发起的能力建设计划，通过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这个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的支持，才能够使到这个资助奖项有可能建立。而有趣的就是，在星期二的下午，当该个项目2017年度资助奖颁发仪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却是取消了原定的合影机会，副秘书长穆哈默德随后亦都取消了出席致辞。去年的颁奖典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副秘书长吴雄都是被邀请出席并且是致辞。而在星期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回避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临时取消的具体原因，仅仅是表示这种变化是经常发生。对这个贿赂案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穷追不舍的马修里说，和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以及是前联大主席阿什的贿赂案相似，基本上有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利用联合国，如果是指控属实的话，收买了联大主席。马修里还追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这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前是否对他进行了尽职的调查，他要求联大主席发言人去问一下现任联大主席对有关的案的看法，尤其是对现有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经济以及社会事务部缺乏对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问责调查是怎样看。秘书长发言人的回答继续强调，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大主席廉洁问题归成员国管，但是联合国希望他们坚持高标准，这一点联合国在阿什案过程当中已经清楚地表明。联大主席发言人表示，联合国秘书处以及是经社理事会会采取步骤，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还未有对这一宗与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贿赂案作出正式的反应。何志平行贿案当中的另外一部分是乍得计划，何志平促成了对乍得总统$200万的贿赂保证，目的是确保他代表的华信能源公司从乍得政府获取石油开采权的商业好处。作为交换，乍得总统向这家能源公司提供在乍得无需面临国际竞争的独家特别石油开采机会，但是最终华信能源公司未能够完成这项的交易，而是从一家台湾石油公司收购了他们在乍得的石油权。为了酬谢从中牵线的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并且希望继续得到他的帮助，何志平从香港通过纽约向加迪奥在迪拜的账号分两次电汇了$400万的贿款。何志平在联合国是非常活跃的中国民间外交人士，2014年10月第69届联大期间，他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和乍得总统戴比关系好好的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请他帮忙联系乍得总统。加迪奥当时就拿起了电话接通了乍得总统。何志平有多个联合国的衔头，2014年7月他应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邀请，成为联合国可持续运输高级别咨询小组成员，直接向秘书长提供意见。去年三月，他被任命为是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利益相关方的咨询小组成员、秘书长顾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7月13日，何志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介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6月，他以非政府组织代表身份应邀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开幕式发言，呼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资源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2015年，何志平在联合国举办介绍一带一路专场论坛，当时任联大主席的傅泰萨出席致辞。何志平说，一带一路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互联模式，是相关国家人民逐梦的战略联系纽带。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具有可能性。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介绍说，近年来紧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中国华信加快实施战略转型，着力打造能源产业投资和金融服务协调共进的国际银行，驱动了企业持续快速发展。香港自由新闻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司法当局逮捕并且起诉何志平，会成为涉及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最引人注目的腐败案件。根据报道，2007年何志平从香港政府官位上退下之后，就开始参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的所谓的国民外交。他在一次采访当中曾经表示，香港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优势，所以他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关于中国的故事，希望藉此能够改善中国的软实力。从2013年开始，何志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年年举行的中国故事研讨会，为联合国官员介绍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多年以来，何志平在联合国竭力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摇旗呐喊，但是一件贿赂案很可能令到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的11月21日下午，连续执政37年、现年93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重大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宣布辞职。津巴布韦众议院议长雅各布穆登达22日中午宣布，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亦即是简称民盟，决定推选该党的主席兼第一书记姆兰加古雅担任成为新总统，接替21日辞职的穆加贝。宣誓就职仪式在24日在首都哈拉雷举行。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作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引人关注。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对穆加贝辞职以及津巴布韦局势的最新表态，只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1月22日的记者会上作出的。陆康对穆加贝辞职的表态相当平淡，不偏不倚。他透露的要点就是，穆加贝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方面尊重他辞职的决定，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在当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专门就中国对穆加贝辞职的态度提问，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请问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评价呢？穆加贝的辞职是否会影响到中津关系呢？中国现在是怎样去评价穆加贝呢？陆康当时就回答，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津巴布韦人民的根本利益，亦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作为津巴布韦的好朋友，中国方面对津巴布韦有关各方着眼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坚持在法制框架之下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妥善解决有关问题表示赞赏。他又说，中国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力保持政局稳定以及国家发展。陆康继续说，中津关系长期友好，经常受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近年来，两国各个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进展，为双方特别是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他又说，中国高度重视中津关系，愿意同津巴布韦各方一起推动两国的友好和各个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用了两段说话突出中津关系之后，陆康才提到穆加贝本人。陆康说，穆加贝先生为津巴布韦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亦是泛非主义运动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穆加贝长期致力于中津和中非友好，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方面尊重穆加贝先生的辞职决定，他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又说，中国方面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尊重人民选择。他又说，中国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力处理好内部事务，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预津巴布韦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咁你哋大概都会谂啦，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又要去边度玩呢？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嘅常用语，佢哋分别就系 pick out 同埋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ck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ck out.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 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看你啊，不单只是感恩节，你平时就吃很多东西的。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ck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那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故意
的。Oh, j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啦，说我是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说我吃很多东西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Oh, 你不是说我的嘴大，而是说我多嘴，喜欢讲人家。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哎，我们女仔都是喜欢这样讲的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没在书上看到这个词，是不是一般在口语里面才用的？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系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弊了。哎，行了，现在是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pick out， 就是说吃了很多东西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说多嘴的人。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叙利亚民主力量10月20号解放了喀拉市这个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所谓的大本营。在近五个月的行动中，叙利亚民主力量得到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大力支持。联合特遣队贾拉德少将说，盟军精准空中支援和地面炮火帮助了叙利亚民主力量向前推进，最大限度减少了军事行动中平民的伤亡。他说，这个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联盟，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述人、雅兹迪人、阿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这个联盟还包括女性战斗人员和指挥员，他们降服了盘踞的敌人，面对重大伤亡展示出勇气和坚韧。贾拉德将军说，伊斯兰国伪造的统治体系被永久取缔，暴露出他们军事实力的弱点。虽然拉卡被解放，但是那里市民的生活短期内还不会恢复正常，公众还不能够回家，因为对于平民来讲，拉卡依然不安全。虽然这座城市没有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但是伊斯兰国在拉卡留下了数以百计甚至可以讲数以千计的简易爆炸装置，还有具有杀伤力的炸弹和陷阱。贾拉德说，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些试图返家的拉卡市民当中，据报已经有人被炸死。他说，通过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处等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努力，联盟继续向拉卡提供资源。联盟在正在支援拉卡市民委员会的这个当地管理机构，该机构正在努力稳定拉卡。贾拉德将军说，他们亦都支持拉卡内部安全部队，成立这一支当地的准军事部队是为当地的安全提供保障，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拉卡内部安全部队听从拉卡市民委员会的指挥，并将最终从叙利亚民主力量手中接管对拉卡的控制。贾拉德将军说，国际社会对拉卡实现稳定努力的支持，对于后伊斯兰国的拉卡持久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他说，他们继续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从军事上消灭伊斯兰国，他们将继续努力直至到伊斯兰国的威胁得到永久铲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